第七章，以赛亚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关于这一段的预言呢，是在上池的水沟头说的。然后呢，从第八章，他最后是要到漂布地那里去，所以是在那条路上。所以到了第八章呢，他经过了，就是从上池水沟头，然后沿着那个墙边，那么尤其是磐石，我们说过有一个隧道，是一直流到下池的，流到希罗亚池子，然后呢水流从窗口流出来，就灌溉了那整个的园子。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他就到了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所以很可能呢，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看到了那个希罗亚缓流的水，所以下面就说了这一段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特别是指着那个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就到了耶路撒冷。是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解释了后来所发生的预言跟历史。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就到了大概罗杰泉，罗杰泉呢就是所罗门的园子。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这段话，就第六节，大概在那个场景底下，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一连串的预言可以说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直到他的政权比平安比加增无穷，他比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一路上到最后，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场景。那先是上池的水沟头，然后呢就经过了那个希罗亚环流的水，最后呢终于到了漂布地。漂布地呢是罗杰泉，那么我们说过罗杰泉刚好是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讲的王的园子，那尤其是所罗门的园子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自自然然这个以赛亚呢就根据那个场景就说了这一番话，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应该就是那条路上的信息。那么然后呢，大家还记得等到我们读到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讲历史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晓得所有的故事呢也是在那条路上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完全的把历史和历史的解释、预言和预言的解释，那就通通的放在一起。好，我们再继续以前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还是继续把下面的时间托在你的手里，若不是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仍旧是盲人，仍旧是眼瞎。但主，我们感谢你，你若解开你自己的话，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仰望今天晚下午真心开启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个瞎子一样，让我们肯到希罗亚池子一洗，我们眼睛就明亮了，一洗我们就明白你自己的话，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那接下来的，那么这就容易了，因为我们昨天呢是从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开始讲的，一直讲到三十三节，那么讲的预言那一段。那么后来呢，我们就跳到三十六三十七，那么就给我们看到历史应验那一段。 那么有预言，有应验，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那么真正的解释呢，我想很清楚了。那么神要借着以赛亚所给，无论是亚哈斯，或者是西西家，要叫他们饮水思源，不能依靠亚述，也不能依靠埃及。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所以坐在宝座，他们的根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从得胜开始，那根基是个得胜的根基。但如果真的要追到大卫的宝座，一定要追到基督的宝座。所以基督是永存的，他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表面上呢，他好像是在主前两千年他才出现在地上，其实他的同在是从古亘古就有了，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就是保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啊！所以虽然主耶稣是到2000年才诞生，那么然后呢才真正让人看见以马内利，才真正看见童女怀孕生子，但是他的同在，他的翅膀不要忘记，老早在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在那里发挥他的功能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要紧的，不要忘记那个根。那么所有大卫的一切不过是影子，大卫的宝座，大卫的诞生都是遥指将来有一位，他是怎样坐在基督的宝座上，然后呢又怎样为神掌权，那最后真是满足神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所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重意，要很重意，一定要很记得，就是光读历史，光读预言，不表示我们懂得圣经，那么乃是借着这些预言跟圣经衬托的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像驴驹一样，那么结果就叫主自己得着荣耀，叫人看见我们的主。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那么很自然的第九章从第八节到第33节，现在呢我们应该更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昨天是先看这些，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从他的解释再来看这些预言跟这些历史就更清楚了。所以呢讲的他的荣耀当然是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那么中间好像中断了，其实没有中断。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用这些所看见基督荣耀来解释这些预言，来解释后来的历史。那么接下去呢十一章，那么又起了一段，那么这个就仍旧是基督荣耀的继续啊。所以不要忘记十一章呢是紧紧的是接着第九章的。那么因为第七章到第九章解释了预言，也解释了历史，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夜之间大能者砍伐了那棵树，那么为什么一夜之间188000人就这么倒在地下。所以这些我们知道真正的解释是因为以马内利展开了他的翅膀，遍满了这块地。所以因为这块地和神的旨意是永远连在一起，所以不管他千变万化，最后呢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好，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来到了11章。那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给我们看他怎样降生，然后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他怎样成长啊。那么怎么知道这是讲到他成长的故事呢？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章23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么请大家记得啊，那么主在拿撒勒一住就是30年，那么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一段日子呢是主成长的日子，主是降生在马槽，他是生在大卫的城，而他长呢是长在拿撒勒。所以讲到他的诞生有预言，讲到他的成长也有预言。那么这预言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光读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就糊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找整本的旧约你好像找不出这句话来， 但是呢，不是找不出这句话，是我们对圣经没有认识。那么，这里呢是拿撒勒，这个勒呢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呢他是拿撒的人。那么这个字到底有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十一章，以赛亚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呢。所以这里不只讲到大卫的诞生，那么大卫的诞生是影射，或者说是象征，或者说是表预表基督的诞生，所以基督也生在大卫的城，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枝子在原文就是拿撒，明白吗？拿撒勒，那么那个字呢就是拿撒。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是拿撒勒人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耶西家里的人，他一定流的血液是皇家的血液。因为什么呢？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当然指着大卫来说的。所以不只指着大卫的生，也指着大卫的长。所以这里讲到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这个枝子原文就是拿撒的意思。所以呢，读圣经的人就明白过来了。那么很可能呢，这个约瑟呢，他们的确最早的时候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但是呢可能就在约旦河外就停留了一段时间。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果然站在这个站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所谓的他们就指着施洗约翰怎么样来指证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那个不是指的主耶稣受浸，是主耶稣受浸以后几个礼拜的事情。那事情呢是发生在哪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因为在古时候那一带叫巴山，巴山的希腊文呢就是伯大尼。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就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这些人呢，他们是先是从巴比伦回来。那么因为希律呢说是你们只要回来，你们就不要纳税，所以很自然的那块地方就变成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就慢慢的移民，就移到了有一部分就移民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附近也有个地方叫做伯大尼。那伯大尼我再说，是巴山这个字如果是希伯拉文的话就叫做伯大尼。好，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的，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我们不只看见他像大卫一样怎样生怎样掌权，我们也看见他怎样成长。所以他在拿撒勒的日子，其实呢就这里所告诉我，所以这个他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拿撒勒人。所以他在拿撒勒长大，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有30年之久。我们知道说他是我们30年之久他隐藏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他一生总共是33年半，但是有30年是隐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他能力的来源啊。所以讲到拿撒勒，就是指着他生长的地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这个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在橄榄山，在黑门山附近，就是讲的加利利那块，那些土呢是黑颜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很容易长大。但是这一带啊，特别是在拿撒勒，它的石头呢是石灰岩。它不光是石灰岩，而且是我们普通过去在黑板上写字，我们用粉笔写字，那个就所谓的白垩。所以它是石灰岩里面属于白垩的那种的石头。那这种石头一风化了以后，就像粉笔一样。你看见你写粉笔慢慢慢慢它撒下来的那个粉笔灰都是白色的。 那如果这个泥土是白色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它只会反射，它不会吸收的。所以它碰到太阳能，它只有把它排掉，它不会把它接受下来。那因为没有吸取太阳呢，它当然就长不大。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拿撒勒你要种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种来种去它不长，长不大的。所以这是拿撒勒特点，拿撒勒是不能出什么好东西。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的石头它风化了以后变成土壤，那个土壤是不容易长出东西。可是这种石头有一个好处，它做路道路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做路的时候，等到下雨天呢，泥泞的时候，它不会变得泥泞的，所以走起路来呢是很好。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主是生在马槽，但是呢他是长在拿撒勒，对于我们的主来讲不过是一条路，就是他从那里经过30年之久，像根处于干地。所以那30年他虽然是根处于干地，好像在那里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天父的笑脸是他最大的安慰。所以你看见他虽然被圣灵充满，他18岁就可以起来为主做工，他没有，天上没有动作，天上没有命令，地上就没有动作，所以他可以忍耐再忍耐再忍耐。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如果不让圣灵来用他，多么可惜呢？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隐藏了30年。所以等到30年以后，你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神把水坝一打开，你看见那个活水就冲出来了。等到活水从水库里面冲出来的时候，他就到处结果累累。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么特别是不光是指着他从圣灵怀孕，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你记不记得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然后圣灵呢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所以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就受膏了，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30年有一个生命是活在神面前的生命，他没有想到他的用处，但是从此开始以后他有用了。什么时候神膏你，就证明说你就有用了。所以有一件事要很重有要记得的，到底今天你讲到讲完了以后你有没有膏油呢？如果有膏油就表示神用你，没有膏油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神就是不用你。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千万不能够得罪圣灵。今天圣灵用我不用我是圣灵风随着赐意思来吹。所以你看见说等到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那约旦河当然他把自己站在死地，那么不光如此，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约书亚上来啊。你记不记得在 约书亚那个时候，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进到迦南美地。但是约书亚是旧约叫做约书亚，希伯来话叫做约书亚，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你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他就是告诉世界上人说，我们的主就像当时的约书亚一样，他一面开始在死海复兴工作，但是工作最后是要把他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天为他裂开了，然后圣灵呢就降在他的身上，就膏他，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结果累累。所以我们的主你看见他一面成长，但另一面你看圣灵在他身上主要用他，所以耶和华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那么弟兄姊妹，前面很明显是讲了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慢慢慢慢的讲到从智慧和聪明的灵在他身上，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身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主来到地上，很明白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稀奇，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当他开始到这个会堂里面，他引这个诗篇，引以赛亚61篇的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讲到弥赛亚来，但是弥赛亚有第一次来，有第二次来。弥赛亚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所以你看他把禧年，他叫贫穷人能听见福音，没有讲到审判。但是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是犹大的狮子，他就开始施行审判了。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很稀奇，好像把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就连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好像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没有时间，好像没有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第一次来是2000年前，那主要回来是在末日的时候，中间当然隔一段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时间。但是讲到基督的荣耀，你要看见说，一面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圣灵怎样住在他身上，然后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那因为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因为他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你看见等到主第二次来的，他要审判，他是审判的主。那他怎么审判呢？这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审判的。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很稀奇，你一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给我们看见在拿撒勒怎么长大，然后给我们看见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结果累累。所以不光是一次你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橄榄在黑门在变化山上，你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圣灵高他，所以你给我们看见他是受高的基督。所以一面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弥赛亚受高是他的职分，所以凭着他的职分，他就开始做弥赛亚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是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因着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根据永远的灵就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回过头去看，你看见只要我们主的工作一定是受膏的，只要受膏一定跟圣灵连在一起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止长大，所以第一个30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告诉我们说，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到底怎么结果实呢？那么这就是等到他圣灵他从什么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看见神就用膏油膏他，所以他就成真的，他就成为了神的弥赛亚，所以他可以做人类的救主。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受膏乃是和圣灵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说着说着很稀奇，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从第一次主的来一直讲到主第二次的来。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他做救主，第二次他做审判的主，所以在这里才讲到审判。 看到吗？然后说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用铁杖要管辖万国。所以那是指着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就讲到千禧年，讲到他将来的国度降临，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就登上宝座。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千禧年的时候，也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伊甸园当初，好像慢慢的你看就回到伊甸园当初。所以整个的这个以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将来千禧年，它无形之中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带回到乐园。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讲到主的工作，最后你看见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所以这里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不要忘记，最早最早狮子不吃肉的，最早最早狮子是吃草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回到伊甸园，明白？回到人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情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一定是经过了弥赛亚的工作。所以最后弥赛亚来，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说，将他们的荣耀在将来，最后他们一定要回到伊甸园。那个时候你看见，一定他们的罪虽像朱红，但是主要叫他们变成雪白。所以弥赛亚果然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一点是非对犹太人来讲，那么他这对犹太人来讲，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地上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你看第八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的？这个就是以赛亚旧约的先知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将来千禧年要来到，千年国度要来到。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人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因今天的光景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但是因着弥赛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把他的百姓要救回到当时的，到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就是说现在你知道因着人堕落犯罪，你看见说现在狮子也背叛人，你看见这些蛇也在那里背叛人，但是到了有一天，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复兴的。当这些都复兴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讲到耶和华的荣耀，讲到将来我们的主怎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也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有一天那个千禧年的祝福要临到他们。所以不管是旧约哪个先知，他最后总是讲到将来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千禧年。所以等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一千年的国度来说的。所以在将来勇士要来到以前，那么好像进到勇士啊，要经过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刚好是一千年，以后就是永远了。所以说经过那个走廊，时间的走廊呢，我们称它做千禧年。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就不一样了。你看见神和亚伯拉罕以色列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完成了。那么然后我们的主一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最后一定是要完成的。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是特别指着神拣选以色列。为什么？因为神当初拣选以色列在历史上是要做外邦的光，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教导外邦人。所以亚伯拉罕所在的位置是亚当的位置，这个迦南美地的位置就是当时全神创造天地的地的位置，然后给我们看，然后给我们看见那个乐园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位置。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对于对于以色列是有他的希望，是有他的期待的。那么到底最后神有没有成功？神当然成功了，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是不会废去的。所以你知道将来有一个国就是弥赛亚国，那这个弥赛亚国是千禧年的属地的部分，不是属天的部分。基督徒呢是在属天的部分，犹太人呢是在属地的部分。为什么有属地的有这个千禧年呢？原因就是因为神的应许是不能废去的。所以你看见所有神对亚伯拉罕跟亚当跟大卫所立的约，结果将来在千禧年是要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身为犹太人，他们最大的期盼就是有一天他们能进到千年国里面。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因为要么就是两个极端，如果你是改革宗的话，你就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的讲的千禧年，因为旧约讲的千禧年犹太色彩太重太重了，那么怎么今天怎么应用在教会身上呢？那么很可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读圣经没有看得很清楚，不知道说原来千禧年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那属天的部分，你看见我们与主一同坐席，也与基督一同发光，这是在属天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那个掌权地方在地上，办公的地方在地上，这是没有错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我基督徒是要与主一同掌权。那个掌权的范围呢，就是属地的千禧年，就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万物都要复兴。那么为什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插进这么一段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启示，因为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需要等到末日我们才经历这些千禧年的祝福。意思就是说，千禧年对犹太人来讲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呢，千禧年里面的实际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身上已经产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到千禧年的祝福里面，虽然千禧年没有来到。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讲清楚，因为这次我讲完了以后，有的人以为说现在就是千禧年。不是，我们的千禧年的确是有一千年的时间，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后，在勇士之前的确有一千年，这是没有错的。而且那个时候主耶稣一定他要在耶路撒冷要登基，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家呢是在天上。那么 在天上做什么呢？简单的来说，与主一同坐席，还有与基督一同发光。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上班，因为上班下班就不需要经过交通的拥挤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所以你一按你的电钮，一下就到地上来了，然后一下就回到天上去。所以很清楚的，那个就是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荣耀还到将来，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在地上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在天上 我们要想，我们那个时候看千禧年，那个时候天堂是从天空，从天上就降到空中的，那么一直等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才见到地上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在天上，天是我们的家，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说，我们讲到千年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样。所以到那天要与基督一同坐席，到那天要与基督一同发光，那这个是不错的。可是呢，不要忘记，对于犹太来讲，所有一切是字面解的。今天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已经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当然用的应用的时候是属灵的应用。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当你读到以赛亚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对犹太人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今天，明白吗？不过你要记得，就是字面的国度来说，千禧年来说，是等到主回来以后，在永世以前。但是就是属灵的祝福来说，神把那个千禧年的祝福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的性情改变了。本来呢，我们像狮子一样，我们会像一个吼叫的，但是慢慢慢慢的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居然会像牛一样吃草。所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我们性情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改变我们，到一个时候丈夫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啊？那为什么他的声音那么温柔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今天呢，已经我们好像到了千禧年一样，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而且今天呢，你看耶和华的知识已充满遍地。那这个耶和华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是凭着圣经所给我们的知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主耶稣道成肉身，讲到他怎样在拿撒勒长大，讲到他怎样工作结果累累，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很快的就讲到千禧年。那么很快，为什么呢？好像中间没有间隔一样，这就是给我们暗示。不错，就是时间来说，的的确确将来有千年国度，的确没有错，我们在等候那个时候来到，等候主回来。可是呢，不要忘记，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所以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所包括的所有的祝福，我们是已经能够享受亚伯拉罕的福。那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要等到千禧年才能享到那个福气，但是主已经把那个福气已经提前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到了将来才和与主立新约，但是你看见吗？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见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那个血就是立约的血。所以本来按道理来讲，你知道这是神和他的百姓最后所立的约，到千禧年以后所立的约，但对我们今天属天的子民来讲，我们已经和他立约了。所以你可以看得见，所有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都享受了。所以福音的好处，救恩的好处，对于犹太人来讲是指的千禧年，对我们来讲今天已经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因为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人子上去下来在这个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因为在旧约使者上去下来是在天梯的身上，所以主就是我们的天梯，因着他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天父的手，叫我们能和他和好，因为我们得罪他。但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不只是人离开神很远，而且天离开神很远，天离地就很远很远。但是感谢主，主就是我们的天梯，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现在天跟地是再近不过了，这是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所以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不需要等到千禧年。你看见今天我们就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你看见没？以这个谁 斯蒂凡能看见以西结所没有看见的，以西结所看见不过神荣耀的形象，斯蒂凡看见是神的荣耀。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呢，我们知道斯蒂凡所看见神荣耀的本身。以西结所看见不是三层天，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看再也看不见三层天。但是斯蒂凡看见的是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很明显那是三层天，所以天就为我们开了。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在天的掌权底下。那么严格说来，这就是千禧年，因为到了千禧年，这个天堂降到中间，降到空中了嘛。所以很明显的，所有在千禧年，它有一个敞开的天。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不过是在地上掌权，但是我们家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也等候到那一天，我们能进入完全的福气。不过今天呢，主已经让我们预尝来世的全能。所以事实上，我们虽然在今天，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能够经历来世的全能，所以这就是救恩的好处。所以讲到以赛亚，讲到救恩，讲到救恩的结果，讲到救恩的好处，当然就指着将来的千禧年来说了。那对我们来讲，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当你在病床上的时候，是我们的神亲自为我们铺床的，所以不管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很稀奇，不过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经历，不是字面的啊。真正万物复兴是要等到将来，但是呢，所有这些复兴的光景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比方说沙漠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干旱，但是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得着滋润。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光景就是万物复兴的情形，但是真正万物的复兴是要等到将来。所以我想我把这些话讲得清楚一点，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误会。可是呢，圣灵把它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主给我们暗示，我们今天是何等的人。只要我们蒙耶稣基督救赎的，我们不像犹太人，需要等到未来，等到将来才能够承受那个福音所带来的好处。所以圣灵今天就降下了，那么我们叫以色列人等到将来，那么圣灵要降下，就叫他们成为大的军队，然后当然他们也悔改，他们也得救，那么他们也神也和他们立了新约，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认识神不是需要靠外面的，他里面在从小到大他们都知道怎么认识神。那么这个故事应该都是千禧年的故事嘛，但是很稀奇，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从小到大我们不需要人教导我们，因为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如果要问的话，这个光景很明显的不就是神把对于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你看你一直要等到将来，再将来，再将来，但是今天我们抢先一步，我们今天蒙恩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讲到所有救恩的好处，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今天。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很清楚，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把将来就取消了。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是今天的天国和将来的天国，整个天国的时机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明白吗？所以虚心的有福了，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哭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呢，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不需要等到将来，今天呢就会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的时候，很清楚，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是接着第九章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现在是要回来了。所以很明显的，在主回来以前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是指千禧年。但是千禧年以前呢， 那不就是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么这就是1948年的故事。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来了，现在我们等候他回来。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是人类的救主，那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在等，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等候审判的大日，我们乃是审判新郎，我们乃是等候新郎和新妇相遇的日子，那就是基督的日子。所以不要弄错了，圣经中基督的日子和耶和华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呢，当我们读新约很清楚的，那么有一个日子是基督的日子，那新郎和新妇相会的日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以赛亚既然看见他的荣耀，当然是从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弥赛亚第二次来，那起头他看不是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很多地方他糅合在一起。因为到底在旧约往前看的时候，远远看好像两座山，对不对？不是，好像是一座山，因为你很远看不清楚嘛。但等到你靠近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两座山，中间还有个山谷。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好像一座山，主耶稣第二次来好像另外一座山。你远远的看好像是一座山，其实就中间最少隔了2000年。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读到耶利米书，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这个先知是用时间的望远镜看未来，但是没有看不见，不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么清楚。因为我们是的确经过两个山中间那个山谷，经过那一段的时间。所以呢，你看见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所发生的这许多的事情。好了，所以呢，你看见第十一节我们已经说过那个预言，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到十二章呢，很明显的就说到那日，那就说到前几年。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你想看那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了最后都要这样的赞美的，但是我们今天就已经开始赞美了。所以明白吗？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那么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将来，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今天。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的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是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就是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从神的羔羊到犹大的狮子，最后你看见神的救恩完成了。我们唱同样的诗歌，不过呢，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唱的，有的人来讲将来唱的，对我们来讲是今天唱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因为就着以赛亚的背景来讲，到底这些话是对犹大跟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虽然那个耶路撒冷挪去了篱笆，虽然他们被毁了，一次是毁在巴比伦的手里，一次毁在罗马的手里，但是有一天你看见说他们都要回来。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果然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我们能够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所以很明显的讲到神的荣耀，讲到十二章就应该是很清楚，就等于就是从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坐在宝座上，一直到他来做审判的主，一直到万物复兴，一直到他把千禧的祝福带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包括在那些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很清楚的是同样的一位， 同样因为我们道成肉身，同样因为为我们在拿撒勒长大，同样因为结果累累，那同样的因为有一天要再回来。那么然后他今天他已经把救恩的果子给了我们，但是呢对于不认识主的犹太人，是到那一天他们眼睛才开启的。所以现在我想当我们读以赛亚故事的，你就知道说是怎么样，是神的荣耀是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以赛亚书。那么从13章一直到24章讲的列国是怎样受审判，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很清楚的，就是1948年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但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主要借着这些列国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形，他们不能够不屈服，不能够不悔改，他们不能够不像犹大说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相连，我宁可愿意取代我的弟兄，我愿意被卖在犹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到今天主仍旧等候，希望以色列全家能够悔改。所以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他们看见说这位拯救他们的原来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们嚎啕大哭。他们后来果然悔改了，后来我们的主果然与他们相认了。但是在相认以前，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从13章一直到24章，你看神兴起各样的树，这些各样的树呢是要管教以色列人，但是这些各样的树管教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走火入魔的。神的目的是要叫他打掉以色列人身上的偶像，所以他们果然要打掉偶像，但是其实呢他们希望能够征服这个世界，所以回过头来神就审判他们。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用他们管教以色列人，但同时呢神管教他们，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个巴比伦呢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等到以色列自从1948年他们回来以后，到现在已经67年了不是吗，那今年最后的两轮的血月证明说神把以色列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色列几乎没有朋友了，以色列现在单独的面对伊朗的威胁，说在25年之内他们要在地图上完全消失的。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是依靠亚述呢，还是依靠以色列，还是依靠埃及呢，还是真的依靠创造宇宙的神，他们真的看见说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我应当向山举目。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只有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真正解决，真正叫大卫宝座能够稳固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才是真正问题解决的时候。所以非常定子用子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肉体掌权，什么时候罪恶掌权，那个结果一定就像亚哈斯一样，一定也像什么西西家一样。所以当你读到这个13章到24章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不止犹大受审判，不止以色列人受审判，你看外邦人也受审判。不过在他们受审判以前，神是用他们，这些都是以色列列国，都是各样的树。结果呢你看见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他们回来了，结果你看见这些树也发嫩发芽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神的目的就在他回来之前，希望以色列能悔改，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成为这个极大的军队，就像什么以西结书里面所描写的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从15章到24章你还是看见基督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管教的时候。 你看见是1948年他招聚以色列人来到他面前，但是不要忘记他随时随地可以和他的弟兄相认，就好像是就好像谁一样，就好像这个约瑟一样，他巴不得能和他兄弟相认。但如果他爱他弟兄的话，他一定要把犹大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智慧的灵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他没有很快的，他没有立刻就和他们和好，所以用各样的怀疑，还用了更多的猛药，目的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大的局面。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家的苦难，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不过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很明显的，那么到一个时候就成为全球性的灾难，就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就踢走了，那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就偷走了，我们就被提了，我们不是营建敌基督，我们乃是营建基督。所以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说很稀奇，尤其读到17章，明白吗？哎，那你就讲到大马色的遭遇，你就不知道大马色将来的遭遇是如何。那现在当然苏联俄罗斯又开始帮助大马色了，那么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的故事是在我们眼前慢慢的在那里演变的。好，那么这一段应该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各样的书一样的都要重新抬头。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总是有两面的，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这一段主要是讲远期的应验，但是这一段呢并没有完全叫我们忘记近期的应验。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事实才可以。不是那么很明显的讲到巴比伦两次，第二次讲到巴比伦倾倒，那一定指的末日的巴比伦，说那是没有疑问的，明白吗？但是你读这段圣经，虽然大体上来说是指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神就用这些列国来管教他们，但只要他们得罪神，神回过头来要管教他们。所以你看见说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表面上呢你看见神是用他们管教以色列，但是最后他们也要受管教的。所以你就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些人的遭遇将来，那这些国通通是围绕什么？通通是围绕着以色列的。那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呢，特别你读到20章的时候，我们看看20章，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这个亚斯突真的是亚斯突啊，这是腓力士。那么这个撒尔根是谁呢？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我们手中的讲义。那么你自然的呢就注意到哈，是撒尔根呢是把10个支派呢就裸到亚述去，那么然后呢是北国消失以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4个王里面第3个王叫撒尔根，那么这个就是20章这里所说的。所以他所在的年日呢很短，实在说来呢他不过是几年的时间而已，那么他的日子并不长。可是呢神借着撒尔根的确做了一些事，那如果不是20章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段的历史，那么我们才知道说这些预言是预言不错，可是呢是近期的应验，不是指的远期的应验，起码在那个时候是如此。 那最后呢，当然等到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有远期的应验，但是就在历史上来说，因为这里明明说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士突的那年，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里是历史，因为你既然讲了历史的一段呢，那么可见呢，这里的预言呢是近期的应验，因为的确是早期的应验，不是末日的应验，明白吗？所以好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打发塔尔探到亚士突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士突，将攻将城攻取。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是非利士人遭难的时候。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回过头来看第十四章，所以你就知道说那段预言大概在什么时候应验的。第29节，非利士人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生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必被杀戮。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人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那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近期的应验来说，就是应验在撒尔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攻打亚斯突，攻打亚斯突呢，就是非利士人。好了，那不止这样，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向埃及倾倒，向埃及倾斜的？那这里就是暗示了，很清楚的暗示。所以呢，你看20章啊，你再读下去。第2节，那时耶和华晓谕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裸去巴比伦，裸去古时人。所以明白吗？因着以色列人依靠埃及，因着以色列人依靠古时，结果连埃及都被裸去了，连古时都被裸去了。所以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很仔细的读，你就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很明显以色列人是依靠古时，也依靠埃及，所以呢，他们仰望古时，他们也夸耀埃及，结果你没有想到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打败了。好了，那么讲到古时的情形呢，你就要回过头来看第18章，那就是古时的遭遇。那么讲到埃及的遭遇呢，就是第19章。所以你把这些读过了以后，那么你才晓得是20章大概做一个总结，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依靠古时，依靠埃及，当然是和这个亚述对抗，结果你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受审判，神所以一个一个受审判。他们虽然依靠埃及，结果埃及不可靠；依靠古时，古时不可靠。所以圣经说他们惊惶羞愧。所以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段时间一面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列国来管教以色列，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因着列国的遭遇，就他们叫他们满面羞愧。他们本来以为说可以依靠这个朋友，依靠那个朋友。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怎么美国在圣经历史预言里面好像没有占一个地位，对不对？不过美国人很天真呢，他说圣经里面是有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Jerusalem 英文，就英文的耶路撒冷最中间有 USA， 你看见吗？所以呢，就表示说耶路撒冷如果有的话，也美国一定有。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美国按道理来讲，应该在圣经预言里面是有声有色才对，但是很奇怪，为什么？ 好像在预言里没有提到他。所以不要以为说奥巴马就忽然冒出来，不是的。我们要知道，有的总统有能力，有的总统没有能力。我觉得这两天是美国最难看的时候。你看在联合国上面，当他们发表的时候，然后第二天马上俄罗斯就帮助这个叙利亚。美国说这个叙利亚总统一定要走，不，他们说不，我们要帮助他，而且要对付 ISIS， 我要对付你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看很，我们慢慢要发现说，很奇怪，好像在整个的舞台上，预言的舞台上，美国怎么不见了？好像不见了。那现在慢慢慢慢，我想我们会清楚了。那什么时候美国好？本来按理来讲，美国应该是很强大，忽然间怎么一夜之间，好像美国使不出力量来？所以万事互相效力。那许多人以为说我选这个总统，选那个总统，但是你知道吗？在整个所有的环境，在所有神大的环境里面，神很清楚给我们看，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完全按着圣经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向前来演进的。所以如果有人依靠埃及，要满面羞愧。那么一面来讲，这两年这今年所看见两轮最后的雪月，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很孤单，是很凄凉，但是未尝不是个属灵的转机。未尝不是看见说，当你如果真的依靠这个亚述，真的依靠埃及的话，结果你是惊惶羞愧的。所以这个永远是神给他百姓的讯息。好了，所以呢，我想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有一段很明显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讲，是指着啊、这个极其的近期的应验来说的。但从二十一章开始，很明显又是远期的应验。因为什么呢？讲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和什么呢？第二十一章第几节啊？第九节，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很明显又是末世的巴比伦。然后接下去的是杜马的预言。杜马是谁呢？杜马是以实玛利的老六。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到今天阿拉伯的世界，你不能不讲到，不能不认识杜马的预言。但是很有意思，既然是杜马的末世，怎么会有人声从希尔呼叫说呢？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的预言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降生以前大概一两百年，你知道说神不是应许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吗？那结果果然有一个大国就在以色列附近，那么他的首都呢是在希尔，他的首都呢在 Petra， 明白吗？然后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那个帝国叫拿巴颠帝国，那中文翻成拿巴颠帝国其实就是拿拜约帝国。拿拜约是谁呢？拿拜约是以实玛利的长子。所以神没有话说，因为神知道以实玛利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神应许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所以这里论到杜马的预言，对不对？那么好了，既然讲的杜马的预言，那么很明显的这就指着这个阿拉伯的帝国来说，他们讲到帝国，讲的 Caliphate，讲到回教的帝国。所以等到第七世纪，你看见有人一手拿刀，那么一手又拿了一本书，那么结果呢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般人是信仰回教，他们不是阿拉伯人，但是呢他们成立了 Caliphate， 那么这个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些预言所预言的。所以慢慢你就在主回来以前，那么你看见有的人觉得奥斯曼帝国应该要重新抬头的，但是慢慢你就注意这些预言，这些预言呢好像在末日。那么最稀奇的这里讲的沙地阿拉伯，所以十三节论亚阿拉伯的末世这一段我们就不大懂了。 那这一段不大懂的原因，因为我们看不远，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对今天来讲，沙特阿拉伯实在说来，他是以伊朗做假想敌的，因为伊朗这个对假想敌，比方这两天在这个他们朝圣的时候踩死了好多人，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伊朗呢，就伊朗人死了很多，他们就觉得沙特阿拉伯没有做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伊朗是什叶派的，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是苏尼派的。那么今天就着领导地位来讲，是沙特阿拉伯的领导地位。为什么？因为当初他曾经建立了一万间的学校，叫瓦哈比学校。这些学校呢，就是传授苏尼派的最基要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学校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整个可兰经背过来，可兰经大概是新约圣经的四分之三，要把它背过来，而且用希伯来文背才可以。那么在所有一万间学校里面，最好的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就是神学士，你明白吗？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神学士，特别是在阿富汗那个地方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的世界，的的确确是沙特阿拉伯他们用钱真的就把那些思想就灌注到年轻人身上，结果不知不觉的，有的人慢慢就走向极端了，然后其中就产生了凯达，然后其中就再产生了所谓今天的 ISI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整个的故事。一面来讲呢，沙特阿拉伯又以 ISIS 做假想敌，所以他们说要建立一个万里长城，他们真的要这样做。那么如果这样，何必当初呢？是不是？那么为什么 ISIS 起来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又暗中的支援他们呢？所以这是完全的我们根本看不懂得的。那么而且因着这个缘故，那么甚至于为着对抗整个的核子威胁，沙特阿拉伯宁可愿意跟以色列做朋友。所以这又是我们不懂的。所以等到你看见这些预言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真的和伊朗有了冲突，那伊朗果然动用了他的核子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这里面的光景就有一点像后来一些不可收拾的情形。但是我们不敢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做先知，你如果做先知不小心就做了假先知。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只知道是很稀奇啊。今天我们叫杜马，我们也杜马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人是老六，是以斯玛的老六，但是呢首都呢却是在希尔，明白吗？所以就好像说明明是回教徒，诶，但是很奇怪，那个首都在伊斯坦堡，那你怎么解释呢？所以这些的预言都是应该是末世的预言，都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我们要一个一个慢慢看他的。那么然后呢也讲的推罗就是指今年的黎巴嫩来说的啊，那么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到了24章，那么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最后你看见吗？这些各个列国呢就一样一样受审判，他们一面神用他们做管教以色列的工具，那另一方面呢神也审判他们。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审判都是那个荣耀的灵在那里审判的，明白吗？都是因为造成肉身，那么智慧的灵在他身上，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表面上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那其实不要忘记是他来掌管万事的，是智慧的灵在那里调动万事的。所以到了24章21节啊，24章当然那个时候是指着最后的光景，就特别讲到大灾难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第24章第1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然后呢，你一直读下，一直读下，一直读下。下面第16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 所以这是矛盾的。一面来讲呢，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所以到了那个日子，一面你就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但另一面呢，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根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这只是第七晚来说的，第七晚的时候是全球性的大震动，大地震，我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一样。所以那个地震的级数绝对不是八级的地震，绝对是十级以上的地震，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陷塌不能复起。所以这个就指着神最后借助七个碗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这只是天使来说的。然后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拘集，像囚犯被拘集在牢狱中，那时候撒旦要被锁链锁起来，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要被陶醉。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都是执着，都叫我们，就叫我，如果仔细往后读，你看这就是启示录了。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锡安山，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到漂布的路上，那一带的山，那个山就叫锡安山。如果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耶路撒冷作王了，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全世界都要受审判，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你看，你经过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终于作王了。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所以慢慢慢慢的，现在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以赛亚的大纲？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慢慢往中间集中了，对不对？我们最早是看见人的光景是前面的五章。然后第六章我们看见在圣殿有声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从七章就开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有历史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说，好了，现在亚哈斯他碰见了难处，就是因为亚兰跟这个什么要联手起来欺负他和以色列，但是所以以赛亚去安慰他，他不肯受安慰，然后以赛亚就给他们兆头，那个兆头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启示性的。所以然后呢，从十三章一节到二十四节，那么一再讲末世末世末世，不是吗？讲到亚伯拉罕的末日，不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末世，讲到摩亚的末世。那讲的这些的时候，原文都是指的重担，是重担来说的。所以呢，这里一直给我们看见列国怎样是各样的树，神用它来管教以色列，然后最后呢，一直带到什么？一直带到那日。所以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那么这就是那日，这就是整个救恩的最后的结果。所以请记得，从道成肉身一直下来，如果往中间看的话呢，很自然就到了那日。但是反过来，我们暂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前面五章是对着后面二十七章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前面有声音，有圣殿有声音，然后是旷野有声音，然后过来呢就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性的呢，我们这个启示性的我们看的死而复活，这点我们还没有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把那段历史已经看过了。 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三十前这个这几章的圣经很明显是前后呼应，是前后对称的。慢慢慢慢我们就往中间去，那到了中间应该就是整个旧约最后所要完成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终于到了25章一直到27章，那这三章是很重要的，我们稍微点一下啊。好，所以现在我们看25章。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是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欢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嚷，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羞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今天对以色列来讲，是一直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等到了耶和华的圣山，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吞灭死亡。如果他已经吞灭死亡，我们就已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到了25章26章27章就到了那日，这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最后你看见是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他回来，很清楚的第9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之地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塔倒倾倒拆平，直到尘埃。第26章，当那日在犹大地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不是普通的耶路撒冷了，坚信坚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是永久的磐石呢？你读到这里就清楚了，他使住高处的与住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因为整个摩利亚山是磐石，而且是永久的磐石，明白吗？所以等到有一天真的救恩临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主耶稣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耶路撒冷就不是普通的耶路撒冷。对基督徒来讲，是先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然后第6节，要被践踏，就是被困苦的人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祷告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嘛。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比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而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人的名。他们死了并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并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天真国民，你天真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你看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耶和华，你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那弟兄姊妹，读这一段很明显不是读到启示录去了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不明白，你现在就看见，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些话都是在旧约里面。所以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那么这个就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二十七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立法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大海，并杀海中的鱼。那下面注意了，我们前面五章讲到神有一个葡萄园，对不对？他希望能够有好的葡萄，结果结出野的葡萄来。所以到那日怎么样呢？有出酒的葡萄园，明白吗？现在是好酒了，而且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不止我们的神要唱歌，这个歌也是我们的歌。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葡萄园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对于犹太人讲是要等到末日那一天，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是葡萄树，明白吗？我们的主就是父，就是栽葡萄的人，所以我们要住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所以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这是出酒的葡萄园。感谢主，最悲哀的就是有葡萄园没有酒，但是主说最后有出酒的葡萄园，到了千禧年是个出酒的葡萄园，今天教会就应该是出酒的葡萄园。然后下面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激励与我交战，荆棘激励当然指的肉体来说的，与圣灵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们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你不觉得稀奇吗？明白吗？这是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在迦南美地他能遍满那块地，就像然后最后呢能遍满到全世界，这是神对他们的托付。第七节，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他们被所杀戮的人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次。所以你的罪虽然像朱红，我必洗得变雪白。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们所以能雪白，那个雪那个能洗成雪白，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可以越过这些，不可能的啊。然后下面说，就是叫他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遮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当初应许他们那块地就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大河的，现在你看见吗？是神一一的聚集他们在迦南美地，好像什么呢？好像橄榄树一样，橄榄树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挂在树头上的，结果呢人是一个一个把它从上面把它打下来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葡萄，我们也是橄榄，所以最后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当那日必大发叫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你看见当初以色列人不就是依靠这两个地方吗？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后的那日，最后千禧年的时候，你看救恩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当你看整个以赛亚大纲的时候，你看你最后是在物质这一段，是在最中间的一段，就是不管神怎么做，不要忘记神最中心的旨意就是救恩的好处。救恩的好处就是指着将来的千禧年，那么就包括所有在基督救恩里面给我们的好处在里面。那么神不偏待人，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神要怎样对待我们。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的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神也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外邦人是因信称义，所以犹太人也需要相信耶稣的基督救主，他们才会因信称义。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来到了以赛亚书最中间的一段，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把这个丁，把28章到35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说几乎我们都没有漏。这一次我们从第一章是一直看到39章，我们是细细的来，大体来讲我们是看过了。好，那么28章到35章是和13章到23是相对的，对不对？因为很明显是对称的嘛，中间才到那日嘛。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有这两段呢？很有意思。你如果从21章1节到35章，然后你就会读出一个事实出来。前面13章到24章是讲的末世，讲的重担负担，但是现在呢有6次讲的祸灾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光在那里审判世界，他也解释他为什么要审判世界，为什么他们祸灾，为什么他们有祸了，神要把道理讲给他们听。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预言，是神在历史中行走，在他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但是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解释就是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走马看花，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全一点。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一开始就是祸灾以法莲的九徒。那么讲的以法莲就讲的撒玛利亚，讲的祸灾就讲到以色列人。所以要记得，虽然以色列讲到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受亚述的欺负等等，后来最后终于被掳，但这里有个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骄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等等等等。所以到那日，第五节，到那日万军耶华必作他愚民愚圣之民的荣冠跟华美。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第一段讲到祸灾。好，那么讲到这个祸灾的时候啊，要记得是从以法莲讲起的，然后呢讲到西安，讲到西安的时候呢，就讲到他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彼得引基督是活石，我们都是活石，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很清楚的，以法莲有骄傲的地方，我们说过了，因为撒玛利亚是唯一一座城是以色列人亲手盖的，而且是从没有到有，有他们骄傲的时候。但是到了一个时候，神要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和荣冠荣冠和华冕。所以呢，最后你看见说，神就在哪里呢？就在西安山就放了一块石头，那这块盘这块石头呢，就是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现在很清楚，从撒玛利亚被建造到西安被建造，西安被建造严格说来是根据那块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真正讲到建造的时候，以法莲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解释为什么以法莲他最后那个城还是亡在亚述的手里呢？为什么到最后等到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耶路撒冷居然是屹立不动呢？因为神把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所以当这个以斯玛当以马内利他的翅膀飞到遮盖那块地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保守了那块地。所以这是第一个祸灾，那就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解释。好，二十九节，二十九章，爱亚利伊勒，亚利伊勒那个爱在原文就是祸灾，这是第二次的祸灾。那么这次的祸灾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以色列，讲到耶路撒冷啊，因为什么呢？大卫安营的城，所以你知道一定指的耶路撒冷说的，因为大卫的确在那里安营的，明白吗？所以讲到亚利伊勒，那就叫我们想起那个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还有漂布路的大路，从那里。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怎样是祸灾。好了，那么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第十五节，第二十九章十五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岂可论制作物的？没有制作的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 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你看，有祸了。为什么？有的人自以为聪明，有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师傅，有的是瞎眼里瞎眼的。但是不要忘记，黎巴嫩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不止有一点点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对不对？我们这些都是聋子，结果听见书上的话，我们这些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我们这些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神就废掉了聪明人的聪明，废掉了智慧人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见这里祸灾是指的什么人有祸了。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第三十章第四次讲的祸。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奸盟却不由于我的灵。所以基础是，我们是可以同谋，是可以奸盟，但是我们要由于我们的主。而且呢，如果我们奸盟的话，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才对，是不是？结果他们不是，以至于罪上加罪。怎么知道呢？起身向埃及去，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大家可以一直读下去，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很明显的，当我们读到前面讲到埃及，讲到古时，讲到非利士，他们怎么样蒙羞，怎么样就可以说后来最后他们终于亡在亚述的手下，叫以色列人满面羞愧。那么不要忘记，前面是历史或者是预言，但这里是解释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祸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他们投靠埃及。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是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的人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一同灭亡。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见那些有祸的人，他们终于是依靠什么？依靠埃及的车，依靠埃及的马。三十二章，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的人必明白知识，结巴的人舌必说话痛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作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的话，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有祸的时候，那你看见如果真的跟随主，怎么一般的人是有福的人呢？这些人就算有福的人。 所以第十六节，你看，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按理来讲，这是将来千禧年的光景，但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上，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歇的安息所。好了，你读了三十三章，祸灾，你这毁灭人，你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也必被毁灭，你行了为诡诈，人也必以诡诈待你。起头以为你可以讨别人的便宜，结果呢，你以为说别人不会，但是结果这些都要临到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渲染的声音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掠的必被连尽，好像马扎吃的竟喝甲，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做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一面你看见这些人有祸了，另一面你看见这些人有福了。好了，所以加起来总共是六个祸，加起来六个祸。所以到了三十四章，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因为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前面二十五章、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讲的 burden， 是讲的末世，讲到他们的历史。但是现在呢，你只要是根据那些祸灾，祸灾，他们果然是有祸了。所以下面说，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等等等等。你如果一直读下去，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呢，就特别讲到以东，明白吗？所以最后你看见前面都讲到这个，我们可以说二十十三章到二十四章里没有讲到以东，但是呢，等到讲的这一段的时候，最后特别把以东提出来，那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以东是以扫，以东是雅各的双胞胎，以扫是一个，所以你看看以东，你就等于看见自己。所以在圣经里面，以东是代表自己的，他把自己隐藏得很好。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许多的难处都是因为以东的故事。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的自己，所以主说，你们应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呢，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十六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一无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自己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最后给雅各的产业跟以东不一样，他的产业仍旧在哪里，在哪里呢？仍旧是在这个神的山上。那么当然这里讲的以东和那个有关系了，当然和这个什么，和启示录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你知道说，主耶稣不是追赶敌基督的时候一直追赶到波斯拉，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六十三章讲到他衣上都溅有血。那么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呢，你就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的主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去过波斯拉， 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要经过波斯勒，要经过以东。那所以为什么这里提到以东，有他的原因，一面当然有他属灵的原因，代表我们的己。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等到将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要追赶敌基督一直到波斯拉，所以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以东。好，到了35章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千禧年的情形。所以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到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你看见吗？本来旷野和干旱之地不可能欢喜，现在欢喜的，沙漠也必快乐，沙漠不可能快乐的，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你会看见沙漠开花吗？那就表示万物都复兴了。当初沙漠所以是沙漠，因为人犯罪了，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现在呢，因为万物复兴了，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连沙漠都开花了。那么你们要是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明白吗？那么到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拯救你们。所以到了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本来慢慢这个手会软弱，慢慢的你看见膝盖是没有，会没有力气，但是需要这个时候呢就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回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主要报仇。因为你知道，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我们这里有病痛，那里有软弱，到那一天他要来报仇，要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拯救你们。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请记得，在旧约里面什么神迹都有，就是没有瞎子看见，没有。那么讲到瞎子看见，一定是基督来的时候，所以这一个神迹只有基督来才行神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等到他眼睛被开了以后，那个法利赛一直找他来麻烦。为什么？他们信不来。因为如果真的他们的眼睛生来是瞎眼，是被开启的话，那么主耶稣应该就是基督了。那基督来果然是开人的眼睛的，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主老早就来了，不必要等到将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是等到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来了，要开人的眼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主老早开了我们的眼睛，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聋子的耳必开通。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来了，他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耳朵。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你看见这一切都改变了，很明显万物都复兴了。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池要变为泉源，在野口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那不止如此，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走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有一条大道叫做西安的大道，人人个人要来朝见神，而且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感谢主，这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但是我请问大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不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经历着这一切，虽然我们不是按字面，有一天沙漠果然要流出水来，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这些事不是应验在我们身上吗？我们真正常常可以走这锡安大道，我们常常来到幔内，常常来到他的脚前，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他，所以我们是歌唱，每次擘饼的时候都是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很可惜我们中文呢看不出原文的诗来，那么这一首这个在原文呢是一首很美丽很美丽的诗，所以这样我们很清楚的就把前面39章完全看完，只剩下一点点还没有完，那是也许明天晚上我们稍微点一下，那就是西西家后面不是有4章吗？后面2章告诉我们说他生了一场病要死了，那结果呢主又给他15年，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自己要一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日晷倒退10度，意思就是说太阳已经下山了，你的脚已经在死亡的坟墓里面了，你不可能再登耶和华，再进到神面前，再借着你父亲那个阶梯再到殿里，不可能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好像又升起来了，所以呢你看那个影子又倒退了，本来呢是整个15个阶梯都是暗的，结果现在就10个阶梯是亮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上行诗，你如果仔细去读上行诗的话，有5首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他们已经走入历史的，所以当然那段看不见，但是呢因为现在他又活了15年，日晷又倒退了10度，所以很可能西西家剩下的10首没有上行，虽然没有写是大卫的诗，很可能是西西家写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西西家他真的经历什么叫做死而复活。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前面39章讲到基督的荣耀是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死而复活，然后明天晚上还有最后一天，最后礼拜六下午我们就要来看最后的27章，那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应该能够蜻蜓点水似的大概呢就把整个的以赛亚书看过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请大家好不好试试看，就是今天回去加上明天加上后天，赶快把后面27章好好看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来的时候就是就不会空手的来空手的回去，虽然我们是空手的回来，但愿主呢让我们呢饱满的回去。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